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天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 Thomas。 那我们开始之前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大家好，我是 Sarah。
大家好，我是 Jerry。
大家好，我是 Lily。
大家好，我是 Bella。
大家好，我是 Chloe。
那么今天我也没什么太多的主意，我就随便找了点问题就随便聊聊吧。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吧。所以就是有一位数学家，很有名的数学家，他名字是毕达哥拉斯，然后英文名是 Pythagoras， 就是他发明了就是毕达哥拉斯的这个公式嘛，就是 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嘛，一个90度的三角形嘛。然后这位数学家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万物皆数嘛，意思就是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就是用数字来表示嘛。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同意这个说法吗？然后为什么？
我觉得我大部分同意这个说法吧。我觉得就是你所有东西你可以用数字来表示，比如说颜色呀，现在可以用RGB values 来表示，就比如说它有多少红色、绿色或蓝色的，这是一个指数。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天气啊，你可以用这个外面的温度是多少度来表示。然后呢，降雨和这个湿度也都可以用数字来表示。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为了我们的目的吧，这个数字可能已经足够来表达大部分的东西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想100%的来用数字来展示一些东西，还是不可能的。比如说就是如果你想来表达人们一个思想，你可能文字也不能100%的精确的来描述你想的这个东西。那同样道理，就是这个数字它也不能100%来表达你想的什么东西。但是只要你的指数够多，你可以接近，你可以非常接近你想的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只能接近，而你不能，就是你不会达到你真正的这个可能100%这个东西吧。所以我觉得在大部分情况下你可以用数字来表示，但是有时候是不行的。
对，我这个我同意。因为像我们人类，我们坐汽车、飞机、电脑、手机，太空里面的太空人，还有好多一样的机器工具，我们都用数学来做发明出来的。好多东西，像我们的，像如果我们要烧饭，我们需要知道几度、多长时间。我们连我们的语言都是二十四个字，然后呢，我们每个字有几个发音都是数字，和我们的语言也有很多数字。我感觉，如果你想东西，像思想或者好多别的东西，你这个用你的脑子想，你的脑子就是数字，你脑子的想法的每一个小部分，把这个电在你脑子里面转来转去，你就想法的东西，你脑子可以转，你脑子这个就是电，和这就是数字，所有东西的数字。这个世界做出来，从那个整个世界开始到现在都是数字。我们做我们射箭也是数字。我感觉没数字，我们人类也没会活下来的，因为我们不会我们有好多东西我们不会干，没数字。我感觉数字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它把我们的这个世界改变了好多别样方面，我感觉是很重要。
我也同意，就是刚才的一些人说的，我觉得数字对，可以说大部分的一些东西也可以用数学来看或者是算出来。然后就是 数学现在大多数的事情都是被要用数学来就是查出来的，然后也有一个叫 golden ratio 或者是黄金比率，就是可以在自然世界上找到一个就是一个螺旋的一个图案，就是像贝壳上或者是花草的一些壳上可以找到。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有点有意思，对这个有意思，因为就是它都有一个一样的比率，然后都是在自然找到的东西，所以也就是说就是就是这个世界就是很喜欢这个数字。然后呢也是说，然后就是一些事情也不能让数字来就是说的吧，就像一个人的感情。但是呢就是现在也可以看就是电脑的一些电脑的一些代码或者什么东西可以用一和零表述。我觉得这个也可能就是可以把一些字母或者是想法来用数字表述出来，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大部分的东西可以用数字来表达一些东西，但是就是像感情的或者在一个人的脑子里的一些想法就肯定现在不能，但是在未来我也可能会变。
我也跟他们一样想法，因为现在有很多像工作也是有像数学和数字在一起，像会计一样时候需要用数学，像算钱和搞东西一样，开车的时候你的速度也是在数字里面，所以每天你生活中有很多东西是在用数字来，如果你不会像数字不会数学会很难生活下来，所以我觉得数字真的是很多很多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部分，不也有些地方也用数字用不了，像有时候他在读书时候不会有很多上数字，像每天做的东西也会有数字。
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可以被描述用数字，虽然有些人觉得就是像感情这个东西是不能用数字来描述的，我觉得呢感情是可以，因为就像那你开心其实是从多巴胺在你脑子里，其他的那感情那我觉得也是很像的，就是我们还没发现那些激素，所以我觉得就是世界是可以被那用数字描述的。
就是我觉得就是首先我就是听到大家就是在讨论就是感情嘛，就是感情能不能就是用数字来代表，我觉得感情这个或者像人类的一些想法可能还是就是不能用数字代表吧，因为像感情就是比较复杂的嘛，就是像一个人如果就是他要描述他的感情比如用数字嘛，比如1到10他给了个7分，然后另外一个人也给了个7分，可能第一个人给的就是7分的感情就是比另外一个人的7分的感情要不一样嘛，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有自己用来描述自己有多开心的一个标准吧，所以像这种感情就是比较复杂嘛，所以我觉得用数字去代表是非常复杂的，我觉得可以就是接近就是可以稍微就是可以稍微就是代表一下一个人的感情嘛，但是我觉得不能就是直接用感情是不能直接用数字去表示的，然后我觉得像其他的方面像比如物理或者像化学这些科学方面的一些地方我觉得还是可以用数字就是去代表的嘛，像比如物理，比如像这个不知道一个人就是一个车就是有多快可以用数字去代表嘛，就是它每秒就是向前进就是往前多少米嘛，然后所以我觉得像在科学或者像数学这方面的一些领域，我觉得 就是数字就是能去代表所有的事情嘛，但是像更在人类方面的这些像感情或者像艺术，我觉得还是用数字去代表还是很难的嘛，所以我觉得我也不是100%同意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就是是否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语言去来理解世界，然后我们像我们用语言这个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在多大程度上就是限制了我们的知识呢？
我觉得语言它最大的用处是它可以让人们互相之间可以沟通不同的想法，然后呢这个当然对我们来怎么来理解世界，来对世界的认知是有帮助的，因为不同人在一起交流，他们可以交换不同的想法，然后呢这个想法呢就是他们也可以了解就其他人是怎么来理解世界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语言它毕竟是人们发明一种东西来帮助我们交换思想的，所以呢我觉得它有时候不可避免的会有误解，然后呢每个人也不能就是100%保证他们可以完全的把他们的这个主意给传递给其他人。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些时候就是比如说两个人他们说不同的语言，那这个其实很多意思在这个翻译这个过程中他们都会消失掉。我觉得语言它有时候会是一个障碍，因为呢语言它也非常依赖就是个人的这个语言的比如说历史啊和这个传统啊这些的，所以呢我觉得它也不能100%来表达一个人的意思吧。然后呢其实很多就是很多就是误解也是语言上的误解。比如说古代好像就是有一个人他们要运送粮草，然后呢这个因为就是他是另外一个语言，所以他这个字就写错了，然后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然后呢那后来就是好像就秦始皇就因为这个错误把这个写字统一了。我觉得就是因为世界上有这么多语言，就是统一起来也比较麻烦，所以呢然后呢应该也不会特别发生，然后呢这样就是因为每个语言他们的传统啊这些都不一样，所以就是理解它就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会有误解。所以呢我觉得有时候语言它也会防止我们来理解别人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它还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来传达我们的思想。
我感觉语言有好多部分可以帮我们表达我们的感情，我们感情，我们的想干的事情，但是好多东西我感觉不能全表达出来，因为像好多很复杂的想法，像很多你的字或者语言或者连数学都表达不了。像如果你出去玩了，但是咋回事发生了，和有一个问题和你这个万一你好语言什么你不知道什么语言发或者什么东西，那这个是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整个世界有好多个语言，和这个语言好多语言好多像在西班牙语有个字在英语 does 没有这个字，那好多东西语言不能全讲出来，好多东西会有漏洞的，和不是光 Beyond 的语言，像如果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说语言，好多复杂的想法，像为啥我们人类在啥是那个为啥我们有为啥我们有这个有我们命的意义，好多这个复杂的问题，这个用语言好多东西就表达不了，也是我感觉语言只能到一个部分你才能表达，像万一你说你开心或者你不开心或者你想干这个事情你想干那个事情，只能到一个线，但是过这个线了 东西更复杂了或者更难表达了，这个语言就没用了，语言就是讲不了了。我感觉这样子到这个部分，你要想 Beyond 变法怎么表达你的感情或者意义。
好，我觉得就是语言特别重要，就是可以让两个人沟通，或者是现在就是两个国家可以沟通，然后有一个就是很重要。但是呢我觉得很容易有一些误会误解，像有两个人都讲英语的话，他们两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一些就是理解，一个字有不同的理解，然后也可以 有很多误会。然后呢也就是不同的语言，因为我们世界上有特别多的语言，就是很容没有语言的时候，我觉得人有就是特别难跟其他人沟通，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话，或者是就是沟通。但是他们也可以用就是手或者是在地上画画这样的沟通。但是我觉得现在我觉得语言就是更简单，因为也有一些翻译的一些东西，所以大家都可以也可以跟一起就是沟通，然后沟通。对，但是有一些东西就是不能用语言弄的，像就是一个人的感情，或者是也可以一个人的感情就是每个人都理解，把每个东西都不一样的理解。所以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就是语言还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我觉得语言也很重要，像可以跟人交通，不，我也有还有很多意外的办法可以表示东西，像假如在数学里面可以像说那样那个 relationship 去讲很多东西，然后还有像画画，你可以画你的想画出来，或者像音乐一样，像很多音乐会有很多感觉，会感到，然后会很多想法，然后像说你脸上会表示一些像勤快、像高兴或者感到不知道这些东西，会有不一样的脸上会有不一样的表情，会让那个意外的人知道是长什么。
我觉得语言呢，就是它一点都没有限制知识，就是我觉得如果没有语言，就是人类他可能现在可能就是还会待像猎人，可能如果没有语言，那现在人类就不会存在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语言一点没限制知识。我觉得来理解世界呢，就是不是永远都需要那语言的，因为就是如果我们就是看一个人他在干嘛，不跟他交流就看他，那比如像在做食物，你在看一个人做食物，那你就可直接可以从那里学会，所以不是永远都需要一个语言来理解世界的。
那么由于时间问题，我们先插播一段广告。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 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那我们回到前面的问题。那么我觉得语言，我觉得首先我觉得语言这个东西就是它能就是很大的就是能帮助我们去理解世界嘛，像你能就是我觉得像所有人就是想到一件事情或者像去做一件事情，很多都是去用语言去想自己是会怎么做嘛，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是用语言去理解这个世界的，然后把一些像一些就是世界发生的事情就是用语言去代表嘛，所以我觉得在就是第一部分这个问题中，我觉得就是语言就是能帮助我们很大的去理解世界，但是我也觉得就是也是这个语言也是会限制我们的知识嘛，就是很多时候像所有的语言都是就是没有无限的字嘛，像有一些你想到的事情可能就是这个语言里就没有这个字嘛，像我自己很多时候我可能就是想到一件事情或者想到一个主意，然后我要去想我怎么去跟别人说出来我想到的这件事情，然后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去说，因为我没有想到有哪些好的字去跟别人讲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上可能确实限制了我们的知识嘛，我们用语言去代表我们的想法中只能就是用到现有的字嘛，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也限制了嘛，然后还有我觉得像所有人像理解的一个字的意思可能也不一样嘛，像很多很多其他的文化理解的一个字或者一个词可能跟其他的也不一样嘛，所以其中也可能会产生一些误会，然后也可能会限制我们的这个方面的知识嘛，所以我觉得语言就是能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世界，但是也是限制了我们的这个能力嘛。那么接下来就是在我们去获取知识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就是需要我们是否只能在就是理解这个方面的背景的这个情况下才能去理解就是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如果你要了解某一件事情，你肯定就是需要去了解它的背景，但是如果你只了解了它的背景，这不一定代表你就了解了这件事情。比如说很多科学方面的东西吧，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发明了一个公式，你可以去了解他做了哪些实验，然后呢比如说这个人的一生，然后他的实验室又怎么样，然后呢他那一段时期的可能那个历史背景，但是你了解这么多东西，你也不一定知道他这个公式到底是讲的什么东西。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你有时候就是你了解了他的背景，对了解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帮助吧，但是有时候就是你不仅仅需要去了解他的背景，然后呢还有时候呢你更是要去了解这个比如说对以后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呢这一件事情他以后又发生了哪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了解某一件事情发生的一些历史上的背景啊这些原因的是对你了解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你不能仅仅看这一点。
我感觉这个事情，我感觉如果你有知道的想法和东西，我感觉这个你这个之前的背景，你这个背景的信息不是所有部分，不是每一次你才知道才懂这啥意思。像有时候你需要知道，像如果你说什么， 我去麦当劳了，那你不知道为啥？你是去麦当劳，你去那边干活，还是你去买东西，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例子。那时候就讲这个例子，叫啥？意思，这个事情，像你不知道你是去干活还是你是买东西吃，意思这个是你要知道这你的背景信息。但是 ，Beyond 部分时候，像 Beyond 部分，像如果你有一个，像你说什么，像你说今天什么下雨或啥东西或啥像什么你知道的信息，那这个你就不需要用背景的信息，对不对啊？意思有一些东西，这个是很基本的，是好多更复杂的想法和感情，你不是所有都要这个背景的信息，你好多东西你可以自己想就想出来，你听他讲，那你想为啥？那你肯定，那如果有一个很像一个很伟大的东西，你知道，那肯定是这个，那你就知道啥意思了。不是每一次你要知道那背景信息，我感觉如果就是光有一小部分，如果是很如果是更复杂的或者更像更多 beyond 的可以 beyond 的事情发生，那这个你就知道了。那时候感觉总共有一部分需要，一部分不需要。
我觉得背景对很多东西都挺重要的，比如就是你一些数学的公式，你只知道就是这个公式的话，你可能没有背景的话，你也不知道这是用什么来的公式，怎么用这个公式。然后就是数学上面的话，我觉得背景特别重要，必须要用背景。但是呢也有一些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比如你在路上捡到一个就是 3D 打印的一个小形奇怪形状，你也要背景，要知道这是用来的什么东西，可能是要就是可能用这个形状来就是修电脑，或者是给一个人就是做礼物的，你也不知道，因为你没有背景。但是我觉得就是简单的一些问题，像就是二加二等于四，或者是我觉得这个不需要太多背景吧，因为大家都知道，然后也就是特别简单。对。
我觉得背景也很重要，有时候不也太重要。但假如像你在读书时候，你发现像你是像那个书的像那个中间翻页看样子，和如果你读你就感到好奇怪，这个什么搞，这个什么意思啊？你觉得不？假如你看那个背景上，就是那个所有那个前面的页，你可能可以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后面不有些地方也不是很重要，像假如像数学题目，你不需要知道像这些 formula 是什么，像 derived 的，你可以直接用来，你用它帮助你。不，假如你要像跟像深刻的知道，你可以看。不过我觉得背景有时候重要，有时候不是太重要。
我觉得呢，背景它就是知识，所以来理解知识必须得有背景，不然就是你啥都不知道，你啥也不知道，所以就理解不了。
我觉得就是要看。你要就是哪方面的一些知识吧，像好像前面提到的就是数学的一些公式嘛，就是你这个理解不理解它的这个背景，一些像背景像它的历史是怎么被就是发明出来，我觉得就是跟理解这个公式本身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嘛。你也可以就是关于这个公式的背景什么都不知道，你也能理解就是它是在干什么的，然后他是要算什么的嘛。所以我觉得像数学这方面可能就是不怎么需要去知道这方面的背景嘛。但是如果像在历史方面比如像你要就是分析一下比如第一个世界大战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就是要了解像第一个世界大战有什么背景和为什么会发生，然后有哪些事情就是导致了这个战争嘛。所以像在历史这方面我觉得是需要就是去理解背景才能去理解 这件事情嘛，所以我觉得终究还是要看，就是是哪，你要看就是理解的是哪方面的一些知识嘛。那么说到知识，那么就是知识到底是就是被发现的吗？还是就是被我们自己是去创造出来？
我觉得知识就是如果你把它定义为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那当然是人类创造的一个这种想法。我觉得比如说你可以看历史上嘛，人们也有很多错误的知识，就是在古代，比如说有些人认为这个地球这个太阳是围着地球转的，那以前这个也算他们当时的知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错误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知识它是人们去学习的一个东西嘛，所以呢，那这个既然是人们的方式来认识这个世界，那就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方式来理解和解释我们周围的世界和发生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也有一些真理其实人们去发现的，比如说我们发现了这个我们发现了这个水它有很多粒子，然后呢这些粒子它们是某一种方式来动的，然后呢比如它们动得再快一点它们就会变成水蒸气，或者动得再慢一点它就会变成冰。我觉得如果这些是正确的，那这些都是我们发现的一些世界上的一些真理。但是我觉得知识本身，因为这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知识是人们自己创造的。
我感觉知识不是创造的，但是是发现的，因为知识就是像我们可以说这个地球是老早创造的，这个是正确，这个是发现的。你所有连我们再过几百年的知识都是发现出来的，这个事情你可以做，你不是说像你突然把这个你突然可以把这个整像你知道水可以变成冰，你不是人类做出来的东西的，是这个可以给做出来，你是发现这个可以做出来，你是发现怎么做车子，你是发现怎么把人飞到月亮上，这全都是发现的。如果是错的，像古代人以为什么你把你的血抽出来，那你很多病就没了。这个是错的，但是这个还是发现的，他们是发现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做出来一个错误的。没有人可以做出来一个东西，你不能把一个想法做出来，你这个做不出来一个想法，只能给发现。想法，几百年的想法，像我们身体里面，我们的这个保护我们菌的小部分，这个我们身体。我们知道整个世界所有的病所有的病毒我们都有一个小部分在我们身体里面，不是小部分，但是一个小地图，它告诉你这个病是咋样咋治咋打，每一个病连我们现在都没发现的病我们身体里面都有。这就是为啥可以帮我们讲不是创造的，是发现的。我们发现的一样知识，我们是发现这个A square 加 B square 等于 C square， 这是我们发现的，不是我们做出来的。这所有东西都是正确的，是我们自己找出来这个答案。我们用我们的 Beyond 方法，我们发现这个可以做，不是我们把这个创造起来的。
那我跟前面的也嘉宾也同意，我觉得都是知识，也都是发现的，然后也不是创造的。我觉得就是，比如就是，重力。就是很多人都可以自己发现到，但是不能就是创作到就是重力。然后就是我知道很多人都是说就是 Newton's laws of motion， 他是说他就是发现了这个，但是他们说就是很多人也可以，因为当然就是一个东西没有动的时候就没有在动，所以然后呢很多东西像现在可以造出不同的材料，像塑料什么的，也可以说就是它是被人创作的。但是， 我想的就是塑料它创作的一些东怎么创作已经想好了，但是我们就没有发现到。然后像在未来可能有些人会发现，哦，我们地球很要我们就是世界上或者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不同的世界，然后我们都有一个就是一样的，那里也有一个外星人跟我们长得一样，但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到。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我们不能创作一些东西，我们创作的东西都是我们新发现的一些东西吧。
我觉得知识也是发现的，因为世界上像在的时候就是都已经有这些知识了。像比如很多人会说像那个我们那个地球是扁的，不，这个不是对的。很多人才发现地球其实是个大圆圈样子的，这个不是他们创造的，是他们发现的，因为他们不能直接把地球改样子，地球改不了。所以我也觉得我也觉得知识是发现的，因为
我也跟前面的嘉宾同意，我觉得全部知识永远都是在那里，它就是在等着一些人来发现，它不是就是有一天，噗，那人就发明了这个东西，因为就是人他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来创造知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知识都是有人在那里的。
我也觉得可能大部分就是知识就是还是就是被发现的嘛，因为像别人就是其他嘉宾已经说过了嘛，就是我们就是现有的知识就是我们发现不发现就是前面就是已经存在了嘛，像这个地球的引力，比如像你发现不发现这个引力它还是就是存在的嘛，又不是说就是没有牛顿就没有引力这个概念了嘛，就是它还是存在，然后在我们的地球上就是会拉物质就是往地球的这个核心嘛，所以我觉得这种像知识还是被发现的嘛，但是我觉得像人类还是可以就是去创造一些知识吧，像我比如一些像模型嘛，就是怎么去解释，就是像一些经济或者一些科学方面的一些模型，就是去就是让科学家去理解事件的一些工具吧，就是像这些模型也不是100%正确的，然后在这个自然世界也是本身不存在的嘛，像这种模型像比如可能气候的模型吧，或者原子的模型，像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算是就是被人类创造的一些知识嘛，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知识就是还是被大家就是去发现的而不是去创造的嘛。那么由于时间问题我们再插播一段广告。
罗宾斯公司 Robinson Company 是华盛顿州历史最悠久最值得信赖的房屋地基维修公司，您家的房屋地基是否开裂下沉，门窗是否越来越难开关，请立即致电 Robinson Company， 我们免费上门评估，如果需要维修我们一定修，如果不需要维修我们一分钱也不收，让我们的专业守护您家的安全与价值。 Robinson Company 地基维修的最终答案，请致电206 Robins206-762-246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 seattle info@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啊，那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情景美语的环节，那我们现在开始。Hey, are you hungry? I skipped lunch today.
Same. I'm starving. Wanna go to McDonald's?
Honestly, yeah. I'm craving a Big Mac right now.
Classic choice. Are you getting fries too?
Of course. They're mandatory.
Facts. I might get chicken nuggets instead.
Those are fire. What sauce?
Sweet and sour, always.
Respect. I'm trying to eat healthier, but today is not the day.
Same. One cheap meal won't ruin our lives.
True. Let's hurry before the after-school rush hits.
Good idea. Oh, and I'm definitely getting a McFlurry.
Hey, 你饿了吗？我今天没吃午饭。
我也是，快饿死了。要不要去麦当劳？
说实话，想去。我现在特别想吃巨无霸。
经典选择。你也要薯条吗？
当然，薯条是必点的。
说的对，我可能会点鸡块。
那个超好吃，你要什么酱？
甜酸酱，永远的选择。
有品味，我想吃的健康点，但今天不行。
我也是，一顿放纵餐不会毁掉我们的人生。
对，趁放学高峰前赶紧走吧。
好主意。哦，对了，我一定要点麦旋风。
Mandatory， 意思是必须的，表示这件事情是规定好的，一定要做，不能跳过或省略。
Fire， 俚语，意思是很棒，很好吃，很好吃。年轻人常用来夸食物或东西特别不错。
After school rush， 意思是放学高峰期，指放学后很多学生同时外出，餐厅和路上会很拥挤。
Classic choice， 意思是经典的选择，表示这个选择很常见，也一直很欢迎。
Respect， 口语，表示认可、佩服，用来表达你赞同对方的选择或觉得对方很酷。
Craving， 意思是特别想吃或很想要，表示你对某种食物有强烈的欲望。
那我们情景美语的环节就结束了，我们回到前面的问题，那么下一个问题吧，就是像知识的，就是它的本身它的力量，就是传给别人的这个力量，就是是否就是取决于就是这个知识被传达的这个方式呢？
我觉得肯定啊，我觉得比如说有一个老师，他讲课讲得非常有趣。那他的这些学生学到了这个知识，他们对这个知识都有一个正面的印象，那他们可能就会对这个方面非常有兴趣，然后呢他们也会自己去钻研，就是自己去探索这个知识，可能更多的，那这个对他们就是一个很好的经验，然后呢他们通过自己的探索也可能会发现新的东西，比如说新的知识。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老师他传递方法传达的不好，那第一就是学生有可能会有误解，对这个知识有误解，那这个就是不是一个好事情。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可能学生会对这一方面不感兴趣，那如果学生对这个方面不感兴趣，他们可能也不会自己去做这个去更多探索这一方面，那他们对这方面既然有这些负面的情绪，那这个知识对他们来说就不能算是力量，因为他们也不想自己去更多学习，也不想自己去，也可能自己不想去用这个知识。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传达的方式肯定很重要，然后呢，大部分情况下这个都依赖于这个老师是怎么样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知识非常取决于他传达的方式吧。
我感觉这个方式，这个你这怎么把这个讲出来，这很重要。 因为像如果有一个老师，假如说是一个数学老师，和他或英语老师，或者他教的很不好，和他不教或者他教的方式你不懂或者怎么别样东西，那你就是这个爱好，你就不太爱这门课或者这些东这些知识了。和有时候如果你是不爱，但是你是不懂或者啥东西，那这个就是叫啥，这个你就是不太懂这个怎么办。像这个 knowledge 这个信息，如果你想传给后面人，像现在我们做的手机，我们有这个，我们知道怎么做，那我们肯定教我们的后面的我们小孩怎么做手机，和教这个新工作人怎么做，那这个肯定是传下来，对不对啊？但是如果这传的不好，像你给的不够的说法，不够的教，和你教的不好，那这有个大问题，你好东西你会忘记掉，或者你会做的不很错。像一个打印机打印一张纸头，你打印再打印一遍，你这张纸头打印出来，你就打印纸头再打一遍，然后再摆回去打印打印打印。那你这个纸头再打印几百遍的时候，就是有好多像黑印子在纸上面，因为会好小小部分会越打越大越大越大越大。就是讲这个办法，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信息，如果你传的是错误或者不细心，会有很多的错误和传的不好，教的不好，那这个会再过几年会有问题的，和这个就是更难改了。于是这个说法和这个被传达的方式是很重要，因为没有这个一个没有好方式，这个信息这就是不会给后面的人，不会给别样人接受的更好，和这个对人类会有很大问题的，因为好多重要东西，像我们的现在的科学和好多东西，这个我们需要给我们的后面的工作人或者小孩或者别样人学习。意思像我们学校也是，如果我们学校每个老师教得很差，那小孩学得很差，那我们的科技就越来越差了，那就是一个很大问题。意思我感觉这个方式，这个传达的方式是很重要，和如果传达的方式不好，那这个知识的力量那就是不够大了，那就是不行了，和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了。
嗯，我也同意，我觉得知识和力量也是很取决于就是你怎么把这个知识传达方式吧。就是我觉得一个例子，很好的例子就是说老师已经说过，但是我觉得老师就是把他们知识教得很不好的话，学生也学不好。然后就是今年我的生物老师他教得特别不好，然后我今年有八个就是要学的大部分，然后就是 AP 生物课，然后我们五月份要一个考试，然后今年我们只学了三个课程，就是所以就是就是他教的特别慢，然后他教的怎么教也特别不好，所以很多学生都要在外面报一些复习课补习课，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个考试可以拿到一个好成绩。然后呢也有人说就是知识就是等于力量，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必须要把这个知识传达的很好，才能是说是力量吧。就是你没有传达的好，就是可能有很多的误会，然后就不能学到一些新的知识或者一些新的一些知识，或者也不能成到力量吧。
我跟前面的嘉宾有一样的想法。我觉得像假如像有一些人会讲话很快，和有个人讲话很慢，他们肯定像听不懂讲话，会像可以把像被误解那个话，或者像有些人会断断续续讲话，或者像会像 stutter 样子的，也会很难听懂，跟一些人的知识像传不了给别人。 和我感觉他们人像别人的想法对别人的想法有很样很多样子，像有些人会感觉在脑袋里面会想到这个办法当然是对的，太简单听懂了，或者一百个其他的人听到他讲出的的时候会感到他听不懂，感到好奇怪，所以我们有很多想法就传达的方法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向所有人，如果所有人想听懂，他们需要可能会要解释几遍才能懂得。
那么我也同意就是前面嘉宾的说法嘛，就是像老师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一个例子嘛，像一个老师好跟一个老师不好，我觉得他传达的这个知识他的力量是很不一样的嘛。我一个好的老师就是更好的，我能更好的去理解他的就是这些课上教的事情东西嘛，然后我也就是能更好的去理解一些知识嘛。那么还有一些例子，我觉得像可能一些演讲，我觉得就是一些好的演讲就是真的可以就是很厉害嘛。就是像我们这周就是要放就是马丁路德的假期嘛，那么马丁路德就是给了一个演讲，就是我有一个梦，然后我觉得这个演讲他这个传授他的这些反这个种族歧视的这些主义，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嘛，传达的非常的深刻，然后非常的就是反正就是很有力量，然后我觉得大家就是都能理解就是他的想法，然后这个他的就是他就是想要就是白人和黑人就是一起就是在就是有平权嘛，所以像他这个演讲前就是这些种族歧视这些事情就是已经存在了嘛，但是他这个演讲的他这个传授的这个方式，我觉得给了他这个给了他这个意思就是更多的力量嘛，然后也接触到了更多的人嘛，所以我觉得肯定就是他知识的力量肯定就是还是肯定取决于他被传达的方式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人类，你们觉得就是知识这个还会存在吗？
我觉得因为知识是人们认识这个世界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如果没有人类，那知识就不会存在。我觉得就是可能像刚才我之前说的吧，就是世界上它有一些真理，然后这些真理他们肯定会就继续存在的，比如说尽管没有人类，那这个引力它还是存在的，然后呢光也会在一个在没有任何东西的阻碍下，它也会按它的这个同样的速度进行，但所以呢我觉得就这些东西他们还是会继续存在的，但是我觉得知识是建立于人们怎么来认知这个世界的，所以呢所有人他们对世界的认知不一样，所以呢才有我们就是现在叫的这个知识，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没有这个人类，那也不会有知识的存在。
我感觉如果没有人类，我们知识还会有，因为我们像古代人好多东西他们人类没了，但是我们的语言像埃及人，那个古代的埃及人他们全都是没了，他们的王全死光了，和他们人都没了，但是他们的语言，我们有个石头叫那个 Rosetta Stone， 我们找这个石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知识找回来了，和他们的画画，他们的做的工具画画和船我们都有，他们那个大墓地我们还有，意思好多东西像我们古代中国还有，但是肯定那 Great Wall of China 这个还在，对不对啊？然后呢好多像大的像我们像英国的 Stonehenge 这些都在，这些知识 这些人肯定的没了，我们中国的人还在，但是那个英国那个住的这些人全都是没了，但是我们还知道这个石头怎么移到里面的，怎么做出来，因为我们有新的工具，像我们有东西叫 carbon dating， 就是把那个石头里面或者东西里面的那个 carbon 从 beyond 的地方找出来和看。是从哪边来的，从多久来的和东西，也这个可以帮我们把好多东西找出来，什么位置什么地方这怎么从哪边来的，这个也是好多信息我们现在我们没了，但是我们还有，我们有办法找出来信息，不是光有人类和没人类时候，再过几万年万一人类就死光了，我们还会有画画，我们还会有我们这个的这个地球，这地球，和都会有我们人类的脚印，我们都会有我们人类的想办法。和再说，如果我们人类和地球的没了，我们这个灯，这个 light， 这个灯，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灯搞出来的这个光，这个光。很快，但是在很远很远的世界，他们还可以看我们现在的恐龙，因为这个光需要时间打到他们的眼睛里。我们这个，如果我们人类死光了，我们这个光，我们这个信息还会在那个天空里面飞，飞到beyond人地球里面，飞到beyond地方，我们的信息，我们的人类，我们的知识还会在，也是这个好多办法。如果我们人类死光了，那地球那没有了，我们还会有知识，还会有想法，和我们人类还会有一个印子。
我觉得没有人类的时候，就是从前就没有人类的话，我觉得还会有就是知识吧，因为像以前就是刚才的一些问题，我觉得知识是发现的，不是创造的，所以没有发现的一些知识还在。但是就没有人来发现这个知识，然后但是是说现在就是全部人都消失了的话，我觉得知识也是一样的，我觉得知识还是就是被发现的，所以还在，还会，知识还会在的。
那么我就是快速的回答一下，我觉得我觉得像前面就是这个前面的问题，就是关于知识是发现或者创造的，已经就是有我有一点答案了嘛。像我觉得像人类就是即使就是不发现或者创造这个知识，我觉得它还是就是本身它这个主意或者它还是会存在的嘛。像这些数学公式你不发明它，它还是会在的嘛，就是这个公式永远就是它这个在永远是在世界是真的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部分就是这个知识还是会在的嘛。但是像知识就是关于就是我们人类了解的这方面，就是可能会不存在嘛。那么由于时间问题我们今天就是只能到这里了，那我们下周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